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能够继续在神的这个殿堂当中，虽然是在网络上，继续来传讲神的话语。那这一系列的讲到的是神在年初的时候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感动，也期待可以借着这个讲到呢，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回顾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那在今年的年初一开始，这个题目重新我大概跟大家提过。那这一段经文，神所给我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四节。那我们已经从年初讲到现在，已经讲到了第十一节了。那第一次讲到的是讲了重新的设置，除了我们心里面对于这个经文当中所理解的保罗所要我们过去与我们有益的，现在又看为有损的，所以我说过。所以让我知道的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在损益上面的重置，还有我们思想上面的重置，以及我们在领导地位上面的重置。我们属神的人，除了我们的生命被神得着之外，我们有了这个永生的盼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甚至我们自己的灵因着重新的认识神，我们可以重新的活过来。灵本来是死的，因为始祖的犯罪，我们灵已经死掉了。但是重新认识神以后，神的灵带领着我们的灵能够重新活过来。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来带领我们的这个属世的身体来行事为人，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靠着我们的肉体来行事为人。那第二次我也提到了所谓的重新的启动，因为重新设置之后，我们要把这样一个使命重新的启动，我们的生命要重新的被启动，而不是只是设置完了就摆在一旁了。那重新启动呢，也跟大家提到了所谓的寻宝的这个模式，因为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呢也要将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的去启动起来。那个关系不是只是我脑袋里的认识了解，而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亲密的关系。另外还有所谓的祭坛的重启，因为我们在看旧约的这个历史里面呢，很多的这些伟人他们在面见神遇见神之后，在当地就为神筑了一个祭坛，不单单是提醒自己，也是将自己的这个牺牲能够献上给神，所以他们宰杀了牛羊献在坛上。但到了新约，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在家里面摆一个这个真正的祭坛。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堂，我们也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祭物在祭坛上面。我们要重新的恢复跟神的关系，然后要重新的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摆上交托给神。那当然这个祭坛上面我们是活祭，所以我们会上上下下的，神借着这个祭坛的火来熬炼我们，塑造我们新的生命，希望我们的新的生命可以能够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能够吸引更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能够愿意来认识神。然后第三次我提到了所谓的重新的发现，因为保罗他旅行布道，传讲了很多的讯息，这些讯息都是很重要的讯息，但是到头来他当被这个关起来的时候，被罗马关起来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失去了他的有限的一些的自由。这个时候他才重新的发现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他过往所传讲的，他觉得神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信主以后，神就借着圣灵入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他在监狱里面被监禁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他不觉得有任何的人可以来面见他。那当然有一些的访客，但是在孤单寂寞的时候，我相信他自己体会到的是，不单单神在他里面，神。他也在神里面，因为神就这样子保抱着他，所以他才有办法在监狱里面写出了这些所谓的监狱书信，甚至后来还有所谓的教牧书信。他反而是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写了很多，但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更多，让我们现在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有办法去体会到他所传讲的这个讯息应用到生命当中，他真正的重新发现他所传讲的讯息的真谛，然后他也晓得这个传讲的这个所谓的因信称义，这个得着义的这个方法，并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称我们为义，不是我们自己称自己为义。那我也在这一次第三次的讲道里面，跟大家一起来看所谓的亚伯拉罕信心之父，重新看到他 生命里面一开始并不是说从一开始神呼召他，他就完全的相信神了，而是在某一个阶段，神看到看他为好，所以就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得到神说，那我就算他为义，算亚伯拉罕为义，所以等于是 count 算亚伯拉罕已经是属于因着信心而被神称为义人了。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提到如何能够得着这个义啊，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着神。然后上个月我也传讲了所谓的重新恢复活力，因为上个月正好是复活节那受难节、复活节，所以这一段经文也特别我相信特别有触动。那在这个重新恢复活力里面呢，我也提到说，我们要渴望真的能够达到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晓得，我们信了主以后，如果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就离开这个世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从死里复活。但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并不是只单单讲到我们将来的复活，而是我们真的在这个今生的这个生活里面，因着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的灵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神不单单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好像醒过来一样，他让我们站起来。那不单单要我们站起来，不是我们的灵站起来而已，我们还能够从那些死人堆里面能够走出来，这样才有办法分别为圣，让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晓得说，原来站起来离开就过去旧有的那些生活习惯，到底是多么的好。所以我们要渴望能够达到真正的那个死里复活，不是肉身的复活而已，而是灵里也要复活。那我们要渴望去效法神耶稣基督的死，不是要我们去赴死，而是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为我们付上代价，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因着他能够委身下来，他能够谦卑自己，让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有迹可循，我们也可以效法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将我们自己的老我能够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的活过来，然后我们也渴望真正的去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只是脑袋里的认识，而是在生命当中，就像夫妻生活般那样闺房之密这样子的亲密的关系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前面的四讲。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经文，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第12节，就只有一节，短短的一节。这节提到，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这第十二节啊。我也提过，这个腓立比书三章7到14节里面呢，这个8到11节是在原文里面是一整个句子。那我们上次已经看完了，今天看的就是这个完成的句子之后的第十二节这段经文。那我把这个今天的题目定为"重新追求"。那在神的讲坛上面，我不敢播放流行歌曲了，所以我让大家来看，在25年前台湾有一个歌手他所创作的一首歌曲。那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歌词的意境，相信应该很容易可以去体会得到。这个歌词是这样写的，他说："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去追求，让我一次喝个够。都说那爱情啊美，我却无所谓，因为我为爱情流过太多泪，只好现在才能找回。端起爱情的酒啊，疯狂有滋味，一杯一杯我也不会醉，满脸都是爱情的泪，红红的那个嘴呀，弯弯的柳叶眉，洁白的衣裳散发着青春的光辉。这样的女孩真让我陶醉啊！不是要让大家去背这个歌词了，而是我相信大家从这个歌词的意境里面体会得到，这一定是一个男生在追求一个女生的经历。他在这个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伤害满千疮百孔，但是他还是一样想要去追求这样子一个女孩子，因为这是让他醉心的。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世俗的眼光，从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他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也有我们要追求的东西。相信弟兄姐妹，不管是认识神也好，不认识神也好， 那不认识神的当然就不会想要去追求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了、啊。但是即便已经认识神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生活上面还有很多的追求，也追求这个我们的职位能够高升啦、啊，追求我们的银行的这个账款存款数字能够增加了、啊，追求这个儿女呢能够拿得出台面呢、啊，他们能够考上好的学校念好的大学啦，甚至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工作啦，找到好的配偶啊，我们很多很多的追求，但是这些追求到底是不是真的神要我们追求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思考。那从这个世俗的眼光，我们再回过头来去思考啊，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重新追求呢，有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想一下，到底在重新追求我们所认识的曾经认识的这位神的时候，有哪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首先第一个是除去过往的缠累。那在圣经当中第三章第十二节，保罗有提到一句话，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竭力追求这中文这四个字很明显的可以体会得到保罗他对神的追求的渴望跟他所付上的代价。那这个竭力追求呢，这是保罗在新约当中所提到的。那我想任何的一个基督徒都晓得，我们的圣经不是只是新约跟旧约单独的存在，新约跟旧约其实是可以彼此互相回应的。那从新约里面保罗在提到这个竭力追求的时候，到底当时的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甚至我们现在所读到这个经文的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样去体会？我相信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看。所以我想从旧约的这个经文呢一起来思考，那或许就可以看到这个蛛丝马迹。当然我们晓得是要竭力追求神，可是竭力追求神到底要到什么样一个地步，我们从旧约的世代来看新约的时候，就有那样一条路可以出来。首先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里面，何西阿这个先知提到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竭力追求，除了追求神，神是一个灵，我们要去追求他，但是追求什么？何西阿说，我们要去追求认识他。我们不是去追一个人，而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认识。所以，就像我们过往在像我在追Peggy 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第一眼看到我喜欢上他，我就去追他。当然，这叫一见钟情嘛，我想追。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定会想要清楚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他的这个家世背景跟他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要去认识他多一点，这样才有办法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我值得我去追求的。所以何西阿书的作者很中肯的提到，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竭力去认识他。我们先认识他，这个认识我刚刚讲过，就是旧约里面的人很清楚知道，认识不是脑袋的认识，而是有那个亲密关系的那个认识。所以何西阿书的作者说，我们要竭力的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要跟他的关系胜过于我们所脑袋的认知，而且这关系达到一个什么地步？他用这个大自然界的方式来描述，他说神的出现，我认识的神就像是晨光一样，就像是早晨的太阳一样，然后呢，又好像是临到我们。这个假设我是一个小草，一个树木，一个花草，就好像临到我们的这个雨水一样，然后那个雨水就像是滋润在田地的春雨一样。哇，这个体会我相信在旧约时代的这些以色列民，只要有务农的都晓得，这些植物要能够生长，一定要，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一定要有空气，要有水，要有阳光。所以他把认识神跟神亲密的关系结合到大自然界，就像是我们体会到那个太阳的光线，体会到那个天降甘霖那种感觉，滋润到土地里面，以至于那个土里的植物能够生长开来。所以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会帮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成长茁壮。我们要能够真实的去体会，去认识，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第二个，在箴言15章第9节里面也提到说，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谁是公义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敢讲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任何地上的人，只要有讲说我是一个公义的，其实可能都有偏颇，因为那叫做自以为意啊。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也就是追求这位神。当然，神是所喜，是当然喜爱我们这么做了。那以赛亚书51章第一节也提到，他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怎么去体会呢？今天我们这样去思考好了。比如说，你是一个考古学家，你好不容易在某个地方发现了这个恐龙的化石，你不会说这个恐龙的化石就在这一块石头里面，你就把这一块石头整个搬走，然后就拿到博物馆里面去展示。因为对于这些来参访博物馆的人，根本看不出这叫恐龙的化石。可是如果在这个石头里面，你可以有办法把那个原来恐龙的那个头的骨头，把它慢慢的把那些石头给去除掉，就让那个恐龙的头骨能够露出来，那我们相信看的人就能够体会。所以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先以这个以赛亚先知他就说，当我们要去追求公义的神，我们要去追求这位神的时候，想一想被凿而出的磐石，也就是什么？其实神曾经也是在追求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身旁，就像考古学家能拿到石头，他把不属于这一块石头该出现的东西，先把精细的给它去除掉，这么精准、这么精细的，甚至用尽了眼力要去把它一点一滴的勾画出来，让它能够呈现原来的这个面貌，或者是说你要挖一个洞穴，我们知道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富有人家的这个墓穴，那些盗墓者不就是知道这个洞穴里墓穴里面有很多的财宝，像这个华人讲，然后去挖的什么秦始皇的坟墓，对不对？挖出来就有兵马俑。当你再去找这个洞穴的时候，你在整个这个荒地上面要去找一个洞穴，你要用很多的方式去探测，你竭尽所能的要把这个洞穴墓穴能够保持得好，把里面的宝物能够拿得出来。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去精准的去测量也好，去思考。所以同样的，这个以赛亚的先知说，我们要追求神，那我们要想一想，当初我们被神得着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对待我们像考古学家一样去把那个骨头给弄好，对待我们就像那个要找到宝藏的那些人，终于找到这个洞穴的时候，那怎么样把这个洞穴好好的挪开来，让它里面的宝物能够完全呈现出来？我们被造是我们有神的样式、形象跟样式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的悖逆以及我们的原罪的关系，以至于神的形象跟样式没有办法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露出来，所以神要借着这个过程，慢慢的去雕塑我们，把不属于他的东西都给拿掉，让他的这个形象跟样式能够真正的呈现出来。所以当我们今天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像神当初追求我们一样，我们要去思考，神要我们的生命被雕琢出来，是那么的宝贝。所以，我们追求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真的把神看为至宝？所以，这也是这一系列讲道里面的一个重点。我们把神看为至宝，因为神曾经看我们为至宝。所以在追求神的过程中，竭力，保罗说我要竭力去追求，除了追求跟神的关系，也要追求思想，到底这位神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我们都要纳入考虑当中，这样就比较容易有迹可循。所以，当从旧约去思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体会得到到底保罗所要讲的是什么。那为什么我说在重新追求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去除去过往的残垒呢？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应该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马戏团里面，有一只小象，很小的时候就被买回来了。那马戏团的人因为怕这个小象呢到处乱跑，所以就用一只木桩钉在地上，然后用一条铁链拴在这个小象的腿上。那小象当时一开始当然会想要极尽所能的要去挣脱，可是因为毕竟自己力气小，所以没有办法挣脱得了那个铁链跟那个木桩啊，它只能够在那个铁链的这个范围之内能够行走自如。那慢慢慢慢，小象长大了，它变成了一只大象了。 那个木桩并没有变更粗，那个铁链也没有变更厚实，还是原来的木桩跟原来的铁链。可是这只大象呢，就没有想过要扯断铁链，要拔起木桩，因为它已经被制约了。它过往的经历里面，让它觉得这不可能成，可能能够逃脱得了了。我已经挣脱了一辈子，从小到大就没有扯断过这个铁链，拔起过这个木桩，所以不大可能有办法这么。我已经长大了以后还有办法做到，那这就是所谓的过往的残累。我们对于神的经历，每个人都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读了圣经就认识了神，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亲人生病，或是自己本身失去了工作，我们对神的呼求，所以神拯救了我们。但是曾几何时，这些的所谓的呼求祷告，若不得到应允呢？曾几何时，我们在圣经当中所得着的这些知识，后来发现好像我们是理解错误呢？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裹足不前呢？就再也不想去追求神了？或者是说，我们晓得认识了神，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可以回天家、可以有永生的这个机票了，我们就再也不用去追求神了，因为追求神好累啊，特别是在教会当中碰到了这些人啊。人为的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心灰意冷，所以我们也就懒得去追求神。所以这些过往的残累都会影响到我们重新的来追求神。那所以我才提到重新追求神，我们要把过往的残累能够除去。我们过往可能对于一些基督徒有负面的这个经历的，我们都要把它挪掉。对于神，有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没有蒙应允，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碰到了好说的苦难，为何神让这些苦难临到我身上，这些可能都是一些负面的残累，我们必须要把它能够挪去，才有办法重新的追求神。那为什么在准备这一段讲章的时候，会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呢？因为我们这都知道保罗他的行事为人，他原来也是一个犹太人他生在这个在《使徒行传》第22章3到第8节里面有提到，他原来是生在大树的这样一个地方的人在这个城里长大，甚至呢，他也是饱读诗书的。他在加玛列的这个门下，加玛列等于是说，是很有名的一个名人。你可以把他想成是一个，台大也好，北大也好的这个校长。所以他曾经在这样的一个有名气的，这些老师底下，受到很严谨的这个教导。那他说他也是热心侍奉神的，就像现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所传讲的那批人，他听到他讲话这批人一样。那可是他也提到说，我曾经也是逼迫信奉这道，就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信奉这道的人，而且把他逼到了死地，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我都把他抓起来丢到监牢里面，还可以领赏金。那这些事情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时候，底下还有很多的大祭司跟众长老都可以为我做见证，因为这些人曾经都是可能给我赏金的人，可能给我按赞的人所以帮助我能够继续往前走，去抓更多的基督徒丢进监牢里面的。那甚至我还拿了一些书信到大马色去，要把信奉这个耶稣基督的人呢，全部把他锁拿起来然后带到耶路撒冷这个圣地去受到刑罚。可是就在有一次的经历，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突然间我被天上的光给照射了，然后我就扑倒在地，我就眼睛就瞎了。这个时候我听到的声音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那我回答这个声音说，主啊，你是谁他看不见了吗？然后这个声音说，我就是那你所逼迫的人，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保罗在信主以前的经历。我们都晓得说，保罗在信主以前跟信主之后的生命是完全的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跟脱去旧过往的残累有关呢？因为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22章3到8节这段经文里面的逼迫，跟刚刚我们所看的《腓立比书》3章第12节的竭力追求，这两个字“竭力追求”跟逼迫，在原文希腊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保罗用很精准的字去描述，也在提醒我们，如果保罗一直因着过往 连耶稣都已经指责了，你就是那逼迫我的拿撒勒人，你就是那逼迫我的那个人，我就是被你逼迫的那个耶稣，都这么清楚了。保罗如果一直抓着这个事情，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往前行，因为愧对于众人，有这样一个缠累在，那他怎么有可能继续的去传讲神的福音，去做宣教之旅，去写出这么多的著作？就是因为保罗清楚知道他的过往跟现在的不同，他把这些过往曾经逼迫基督徒、逼迫主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事迹，他把我完全的脱去了，然后他重新的来追求神，同一个字在正反两面，他很清楚的体会到，甚至这个字呢，这个从追求这个字，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旧约的那些经文，其实除了我们看过的那些旧约经文写到说要追求神之外，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那个追求用字呢，是拿来做什么？都是负面的，是什么？是追杀跟打猎。比如说，这个大卫，被这个扫罗所追杀，他用那个字就跟追求一样。到了新约圣经也是一样，这个所谓的追求，刚刚已经看了，跟逼迫是同一个字，甚至在新约希腊文里面，这个追求也是一样，是打猎的时候的用词。所以，当打猎、追杀跟逼迫跟追求是同一个字。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去体会到，我即便有过往这些不堪的经历，但是我重新要追求神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个过往经历挪开。就在大概2个礼拜前，我儿子曾经跟我讲了一个事情。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晚上睡觉前，我们会彼此问一下他们，叫他们分享一下到底在这个 community 是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我们为你代祷的。那大概2个礼拜前、2、3个礼拜前呢，我儿子就跟我说：“我有事情就觉得不舒服，有什么事情？”他说：“因为邻居的爸爸呢，他用那种真正的弓箭就是射中猎物那种弓箭。他说在弓箭前面放了一个保丽龙球，然后让我们小朋友拿着玩，这样比较安全。结果他说他因为邻居呢，小孩子突然间就大声叫了一下。”那他自己吓到了以后就拿起他手上的那个插有那个保丽龙球的弓箭，就往那个小孩子方向丢过去。就好巧不巧，那个保丽龙球丢到也就罢了，结果他不是，他是那个弓箭的那个其他的地方就打到了这个额头，然后就流血了。那可能那就那个箭尾比较利的地方，所以就割到了就流血。然后他就说他，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跟人家道歉？他说有啊，那个邻居的爸爸也跟他妈妈也看到啊。那我也跟邻居的小朋友道歉呢，然后我说那你要为我我要我们要为你祷告什么呢？是为邻居祷告吗？他说不是，他说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有罪疚感。我说啊，我说首先第一个，你故意拿东西丢他吗？他说没有啊，因为他就大声叫我被吓到了，我就手上的东西我就往那边丢了嘛。我说那好，那你不是也说了你当场就跟他道歉了吗？他说。我儿子说，对呀，我有当场道歉。我说那就好啊，首先你不是故意丢的，你也当场道歉了，而且对方的父母亲也在现场，也都说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们家其实是很那个邻居那家庭，爸爸是海军陆战队的，其实是很愿意去训练自己的小孩子，很孔武有力那种感觉，很男人的这样子。所以这种小伤对他来讲就没什么。我说，那你不是故意的，又已经道完歉了，你现在为什么还有罪疚感？他说，我就是会有那种 guilty，会有罪疚感。我说好，那我跟你讲，这个罪疚感绝对不是从神而来，这个是撒旦要骗你，让你一直觉得哦，我好难过，我不应该这样子，我真的不好啊。所以你将来再到这个 community 碰到那个小朋友，或是碰到他们爸妈的时候，你就抬不起头来，你也不敢去跟他们讲话，也不敢去跟他们玩，这就是所谓的缠累，这个是撒旦的伎俩。我说，你只要真心的认错了，也悔改了，也求得对方的原谅了。圣经当中提到的约翰一书1章9节，神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真实的去认错，所以认了错以后所出现的这些罪疚感，就不是真实的罪疚感。 必须要让他能够挪去。这个就是所谓的残累。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残累给拿掉。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的是我的前任男友、前任女友，甚至是我的这个杀父仇人，或者是倒我们的、骗我们钱的任何人，只要他是弟兄，他是姐妹，我们都要能够把这个过往的东西都给挪去，否则会影响到我们去认识跟神的关系。当然你会觉得愤愤不平，那我们就跟神祷告，因为如果是对方也是基督徒，那就更好办事，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父神，我们跟同一个父神来诉苦，深渊在神。或许你在这个今生这个世上看不到任何负面的东西在这个人身上，但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将来必定会为我们伸冤，无论是现在或者是将来。好，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去思考的，重新追求的过程，重新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能够除去过往的残累。第二个，要能够脱去别人的期待。在旧约当中，我相信这个故事呢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大卫跟哥利亚的这个战争。大卫当时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哥哥们都上战场去跟腓利士人要打仗，可是因为腓利士人，当时的腓利士人他们是我们讲的像这个满清末年一样，八国联军，这些外国的军队船坚炮利的我们自己呢还有义和团在拿着刀枪自己戳自己身体，说是刀枪不入的，可是人家科技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不是同一个等级可以比拟的。当时的以色列人跟腓利士人也是一样，腓利士人的这个铁器的铸作非常的厉害，所以他们的战士呢可能都佩戴着这个很高科技的这个武器啊，因为是刀枪，是金属的，身上穿的也是那种战袍，而以色列人可能还是拿着什么牛的腮帮骨啦，什么这个犁田的这些机具啊，要来打仗的，所以在武器上面就不是同等级的。然后在身材上面呢，这个腓利士人哥利亚又是像巨人一般，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哥利亚来叫嚣的时候，没有人敢下去对这个哥利亚叫阵，反而是大卫这个年轻小伙子，他居然跑去跟当时的这个扫罗王说，哎呀，大家都不用因为这个腓利士人而胆怯，因为你的仆人我就要去跟那个腓利士人战斗。那扫罗心想，这年轻小伙子是脑袋是怎么想的，他说你不能去跟那个腓利士人战斗，你太年轻了啊！他这个腓利士人哥利亚从小就是做战士长大的，是战斗民族出身的，你这个只是一个牧羊的小孩，你不懂啊。但是大卫不单单是没有胆怯，反而他举了自己的例子，他说你的仆人我曾经打死过狮子跟熊那因为我是为我这个父亲在牧羊的，这些狮子跟熊要来偷这个羊群的时候，是我把这些狮子跟熊给打死的，所以这个没有受过割礼的，没有受过割礼就是不属于神的嘛，不属于神的这个腓利士人，他又向我们属于永生神的军队在叫骂，而且还谩骂我们的神的话，他一定下场就像当时我这个牧羊的时候所打死的那些狮子跟熊一般。好，那即便这样子一个论点可能有一点点说服了扫罗，但扫罗还是不太放心让大卫一个人去应战，所以38节就提到说，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了大卫穿上，把自己的铜盔给他戴上，又让他穿上自己的铠甲，甚至呢把自己的刀也交给了大卫，所以大卫把刀挎在战衣之外。这些东西按照解经家的讲法是说，当时扫罗身上的这一套军装、头盔，然后这个所谓的战衣、铠甲、这个军刀，可能就是以色列民当时硕果仅存的一套而已，只有王才可以穿戴的，其他的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刀，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盔甲可以戴。反而是腓利士人，他们是整军待发，是整个都是很好的这个军备的。所以，当大卫因着扫罗的期待，把这个这么好的军备给他穿上的时候，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第39节，他说大卫把这些东西都穿戴以后是怎么样？试试看能不能走，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穿习惯过。那后来他就跟扫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我素来就没有穿习惯，于是怎么样，就把他摘脱了。扫罗期待大卫穿着这个唯一的一套军装，拿着这个这个比较锋利的刀能够去应战，但是大卫把扫罗对他的期待整个拿掉，因为这个期待并不是他平常所惯用的东西。反而大卫自己拿了手杖的这个牧羊的杖，然后又到溪里面去选了5块石子，然后放在这个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拿着这个甩石的这个机旋，也就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可能就像那个弹弓一样的东西，就去迎战腓力斯人。大家都晓得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腓力斯人就被这个甩击石的石头打中了额头，然后就当场毙命。然后大卫是跑到他身旁，拿了这个腓力斯人的刀，把他的首级给割下来。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对我们有一些期待，比如说我们期待，我期待我的这个儿子能够将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而我太太期待我能够成为一个更属灵的一个传道人，这些都是期待，并没有不好。但是这些过度，如果是过度的期待，反而会让那个被期待的人反而是没有办法发挥他的实力。所以当今天我们要重新追求神的时候，我们过去有一些残垒我们脱掉，还有外人所加诸进来的这些期待我们也要把它拿掉。我们真实的去面见神，去体会神到底你要我追求你的时候，我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追求你。神是一个愿意跟我们对话的神，当我们愿意去寻求神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让我们寻见，祈求就必得着。所以我们祈求神，你让我真实知道我该怎么样去追求你，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你。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放下自身的这个骄傲。在重新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放下自身的骄傲。当然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的身份跟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属神了以后，我们认识了这个王，这个王重新的去等于是去adopt 去认领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的身份就是王子与公主了。至于还没有认识神的这些非基督徒，当然他的身份还不是属神的王子与公主，似乎我们的身份比他们要尊贵，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而看清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反而是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也是王子与公主，只是他们还不认识这个父神。我们让他认识父神，他先接受这个父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以后，他的身份就会恢复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对他们有所骄傲的啊，或者是说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牧者、这些长老他们这个认识神多年了，我们才刚刚认识神而已，好像我们就自惭形秽的样子。其实也不用这样，做长老的也不代表你就一定是高过这个初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做传道人也是一样，因为圣经也提到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不是依靠着我们认识神的时间长短来评估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以及他属灵的光景。即便属灵的光景，我相信属灵光景越成熟越高的人，他反而是越让人家觉得他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如果你今天看得到周围的这些基督徒他有骄傲的态度，其实我们要为他祷告，他可能在属灵的这个生命当中还不过只是一个婴儿的程度而已。他或许认识神二三十年，但他可能他只是一个还在嗷嗷待哺的一个 toddler一个青少年而已。所以放下自身的骄傲才能够重新的去追求神。那我们从经文当中来体会可能更容易一点。在过去几次四次的这个讲道里面，特别是在八到十一节从第二第三第四次的那三次的讲道里面，我提到说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这是八到十一节的重心。保罗说 他把过去万事当作是有损的，把耶稣当作至宝，目的就是要能够得着基督。然后第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得着基督是个目的，但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 已经完全了，乃是要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段经文其实是比较烧脑，比较饶舌，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那到底得着了还是没得着？感觉起来好像保罗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得着耶稣基督啊。然后又说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中文真的这个看不大懂。那没关系，我们一点一滴的来看，或许就比较容易清楚知道到底保罗所要表达的是什么。首先我让大家去看的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里面，从原文的圣经当中来看，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的。首先第一个，在十二节里面呢，第一个得着呢，在原文圣经叫做 lambano， OK， 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或者可以得着的那个得着叫 kata lambano， 然后最后一个所以得着我的，所以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个也是用 kata lambano。 好，对于一些希腊文可能弟兄姐妹的认识也不多，我也不是多厉害了啊，但至少从原文的圣经里面去体会，跟原文的字词里面去体会，就比较容易去精准的抓到作者所要表达的。那这段经文我们不容易去看这个到底什么 lambano kata lambano 到底怎么去思考，我从另外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是过往我曾经提过的，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里面，我把它稍微截断了以后，我们看他说，生命在他里头，就是耶稣基督，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上，世界也是借着他所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被我这段经文被我挖的坑坑巴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得到它原文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最第二行的地方写黑暗不接受神，不接受光，这个不接受，接受这个字就是 kata lambano。 然后到了第十一节，耶稣说他自己到自己的地方来，但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那个接待是 para lambano。 然后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那个字就是用原文字 lambano 来代替 OK， 然后到最后我们都领受了那个丰满的恩典，那个领受也是 lambano。 好， lambano kata lambano 跟 para lambano 总共有三个原文字，我们怎么去体会呢？首先 lambano 就像我说 OK， 我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想祥，这是 lambano， 就是我在介绍。好，那 kata lambano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我儿子，他的名字叫想祥，就是我介绍给大家认识，是强调这是我儿子，他的名字叫想祥，这叫 kata lambano， 强调。第三个 para lambano 是什么？这是我儿子，他叫想祥，我把他拉得靠近我自己，这叫 para lambano， 把他靠到我身旁，就在我身旁一样，不单是强调，而且重点是我跟他这么的亲密，到身体贴身体这种亲密的基督，这个程度。好，谢谢先生。所以原文圣经 lambano 就是一般的动词， kata lambano 就是要在强调这个动词，那 para lambano 就是真的是像亲密的关系一样。所以如果这样子再回头看 原来那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说：“我不是已经一般的得着了，我乃是要竭力的去追求，所以或者可以强调，我要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这个得着不是一般的得着，而是很强调我就是想要啊。然后问题在于第三段，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我斟酌了老半天，后来从原文的圣经去体会呢。”我相信可能对大家就比较容易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被耶稣基督得着，不是只有我去追求耶稣基督，我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而是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也被神得着了，这是一个双向的。所以保罗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真谛，所以我才说上一讲里面，他重新发现不是单单他在主里面，不是主在他里面，他也在主里面。所以不单单他想追求得着耶稣基督，而是他也被耶稣基督得着。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刚刚说了，我们要能够除去我们自身的骄傲。因为你看在三章第十二节里面有提到一个，不是说我已经得到已经完全了这个完全这个字，如果你是这个完美主义者就晓得，你要完全的 perfect， 就像我现在在讲到我为什么有时候要调整这个荧幕的这个角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头顶不能超过荧幕太多，我要在荧幕里面。那可能对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讲，哎呀，那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可能我就有类似人家讲，比如说强迫症或者完美主义者，我希望在这个框架里面是真实的呈现我最完整的那一面。然后甚至我的这个经文，也有些弟兄姐妹说啊，干嘛弄那么多的颜色什么？我希望能够强调，我要强调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我神让我看到的东西啊。那这些所谓的我们世俗眼光叫做完全，可是不管怎么样的完全，我们任何人在这个世上绝对不可能达到完全。我们或许已经有永生的这个生命了，因为我们认识的神，但我们的生命绝对不完全。我们得着了永生，但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追求成圣，成圣是不可能在这个世上能够完完全全成圣的，一直要追求到我们在这个世上息了劳苦，断了这个气，回到天家，那才是真正完完全全成圣的。所以在地上只有一个人敢说他是完全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里面，耶稣上十字架，上个月是复活节，复活节之前就是受难节。受难节我们相信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话剧的表演，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最后那一口气咽下去之前，他讲了一句话。因为他尝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提到说，耶稣尝了这个醋，他嘴巴很干，这兵丁给他这个沾了这个醋的这个海绵给他沾沾口，然后沾了口以后，他就说成了，低下头就将灵魂交付神了，就死了。好，成了这个字跟完全这个字原文是一样的字，只有耶稣敢这样讲。当然，新约圣经的英文版的圣经可能都会讲 finish 啊、done 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原文就是完全，只有耶稣基督才敢讲我已经完全了。保罗都说，不是我已经完全，他不敢讲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人敢讲说我已经今生在这个世上已经完全，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敢这样讲，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神，他也为我们立下了这样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在竭力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放下自己，过往的谄媚，必须要能够，脱去别人对我们的期待，但是也必须要将我们自身的骄傲能够摆下来。最后我想让大家看一个 video， 2分钟的 video。
台中超过5000人的惊奇教会主任牧师萧祥修在4月17号因脑癌病逝，享年64岁。一年半的抗癌历程中，萧祥修在病中仍不停止讲道写书，更常分享他的感恩及赞美，以笑脸鼓励弟兄姐妹。
当医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病理的报告的结果的时候，虽然一开始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但是我在这段可以做见证，在那当下，我跟金梅姐， 我们被无法言喻超自然的平安，甚至喜乐，我可以这么讲，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泉源一样。我无法描述那个东西，但是这是非常真实，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每天每天被许多祷告的祝福所淹没的感觉，哈，这种真的是无以言喻的蒙福的一种幸福感，哈，啊，我真的是打从内心最深处的感动跟感恩哦，有这么棒的属灵的家人。
萧享修在1995年建立旌旗教会，从五个家庭18人到5000多人的大教会，全球建立71个分堂点。而他同时也是前台湾基督教联盟秘书长、台中市教会发展策略联盟理事长，致力国度连结，最大的心愿是看见荣耀的教会建立。
旌旗教会印象最后一句话就是要在遍地建立刚强荣耀的教会，我相信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熬炼被拨开的时候，我相信神要来成就这样的事情。
2020年底得知罹癌，2021年一度调养恢复，能够出院。他在去年感恩节及跨年祷告会上，深刻地描述他在面临苦难中的领悟及心境。
不管任何的苦难跟任何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毫无怀疑神的公义、正直、良善、信实、可靠的本质。我觉得神好像在地球上在找这样子的人，约伯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没有用口舌冒犯神。那天半夜里面，我突然跟神说：“神啊，如果你在找我，这里有一个哈，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哈。”
感觉不是很舒服，感觉不是很自由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特别说：“主啊，我偏偏要在这时候来赞美你，我偏要在这时候来感谢你。怎样？我就是偏偏要在这时候感谢你。”我觉得我们把掌声归给神。
旌旗教会形容大家心目中的修哥，这一生已经打了美好的仗，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这一世的人。以上是 Good TV 新闻中心整理报道。
这个牧者他正好在复活节当天过世，那我看到这样一个 video， 我觉得很有感触，因为他一生追求神，他为神所摆上的，我相信我们今天所思考的这些东西，除去过往的缠累，脱去别人期待，放下今生的骄傲，他都做到了，以至于让他自己周围的人在他这个病痛当中能够见证到这样一个算是他们教会的属灵的伟人的一个生命的终结，是 finish well， 是善终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地上还有不同的追求，但是若是像这个牧师所讲的，当神在问有吗，还有谁吗，有谁要重新追求我的吗，我们有没有那样的一个勇气，就像这个牧师一样说，有，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神你正在寻找的那个人，我要重新的追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可以让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去思考到底我们缺乏了什么。或许我们认识神一段时间缺乏了这个动力，但神你重新激励我们，重新的来追求你的时候，帮助我们把过去这些不好的记忆、不好的这些经历能够完全的脱去，也不要将过度的期待放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或者是过去的这些伤痛继续的在背负着。那也希望神让我们可以不是按照我们认识神的时间长短，让我们自己有满了骄傲的这个心，求神帮助我们真的看得合乎中道，让我们所作所为是贴近神的心意，也能够讨神的欢心，帮助我们重新站立，重新的生命的开始，让神能够重新的使用我们，来雕塑我们成为更像耶稣基督样式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